美军杀气抵日，重绑法案问世，罢免作弊，王志贤叹不堪。义军宣布无限期占领这三个地方，陆委会话亚亚来台申请或受影响，前纽约警官被判入狱，美客机喷火球，159人紧急返航，波多黎各大停电影响140万人，沉睡30年邓丽君作品将问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用关税核弹颠覆世界格局，接下来这90日是各国在美中之间重新站队的关键时刻。各界都在关注美中大战会不会演变成热战，以及美国还会拿出哪些王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最新透露，上个月有媒体事先透露五个大楼准备向马斯克做简报，介绍美军针对中共的作战计划。这个消息是真的，一位高官透露，川普总统得知这件事后亲自下令取消这一次简报会。这位官员说，总统仍然非常喜欢艾隆马斯克，但亦有一些红线。马斯克在中国有很多业务，他和中国的关系亦很好，对他做这种简报是不对的。政治评论家邓律文针对这个消息分析说，就算川普表示不希望和中国发生战争，但这桩事件说明五角大楼确实是认真地准备和中国的战争，如果有必要打一仗的话。这两日一则消息在中国网络上引起关注，美空军多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由德州大斯空军基地飞抵日本三泽基地，执行战略阻吓任务，加强印太地区稳定。 B-1B 由德州大斯空军基地直飞三泽，飞行距离超过10000公里，体现了美军由本土到全球的作战能力。这个也是美军一改将轰炸机持续部署关岛的做法，第一次以三泽为主要驻地进行轰炸机轮换，可以令对手无法预判美军行动。 B-1B 枪骑兵是超音速战略轰炸机，通过空中加油航程可达12000公里，能够由三泽基地快速覆盖中国沿海，能够由500到1000公里外发射远程导弹，打击中国沿海导弹基地及海上航空母舰群，仲能够执行斩首任务。川普的关税战就在削弱中共发动战争的能力。专家说，美国还有很多张王牌未出，例如将中概股赶出美国股市，甚至将人民币踢出 SWIFT 系统。最近美国一个新杀手锏逐渐形成，美国地缘政治专家世卫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杰米梅策尔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等人在4月16日公开一份立法草案，目的是追究中共在新冠疫情中的责任。梅策尔专门发表长篇文章对这份立法草案进行说明。这份法案的核心是修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半导体行业协会容许美国联邦法院对因涉职或疏忽引发疫情的外国政府拥有管辖权，这一修正直接针对中共。法案明确提到全球2800万人罹难和几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就意味着美国公民可以对中共政府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这份法案起草团队包括顶尖律师加里奥森，他是外国主权豁免法诉讼专家，还有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戴维费斯等人，可见法案的专业性和政治分量不容小觑。法案已经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讨论，同时得到部分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的初步支持，显示出在国会推动的可能。 法案如果能够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议，就会交众议院及参议院表决，最后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梅策尔仲呼吁日本、澳洲及欧盟采取类似立法，在国际间形成联合阵线。在美中经济几乎脱欧背景下，美国对疫情追责可能被中共致命冲击。旅澳中国法学家阮鸿兵较早前透露，习近平最害怕的事就是川普就疫情追责。密苏里州的判决据讲已经强烈刺激习近平。中共常委蔡奇主持的一个中共中央书记处智库三月曾经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川普在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大动作，表面上看非常鲁莽，实质可能包括重大战略意图，就是川普在扫清外围，以便尽快对中共重拳出击。而川普可能打出的这一记重拳，就是就疫情追责中共。美国可能会扣押中共拥有的美国国债和中共官员境外存款，解决美国债务危机。这份报告还提出，最后的应付办法就是发起台海战争。川普重返白宫后，除了解决内政之外，对外几乎所有布局都为摧毁中共。由努力促成俄乌停火，到将中资赶出巴拿马运河，川普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博明，以及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主任黎智托宾，日前撰文透露，川普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发生在2020年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2020美国大选前景。川普说，即使和中共达成100项贸易协议，亦都无法弥补美国遭受的损失。川普将这些损失归咎于中共不法行为。博明回忆，他曾经听见总统说，我不确定我们还能不能够和中国做生意了，或者是时候脱欧了。博明和托宾认为，目前这一场贸易战亦都不只是关乎贸易，这个是一场为争夺21世纪主导权而进行的战斗，而且注定是一场零和博弈。两人认为现在只是第一阶段，下一步是联合更多民主国家，将中共彻底孤立。贸易战不是终点，而是重新洗牌、全球格局的起点。新闻周刊的一篇观点文章说，中共必须被粉碎，而川普是最适合的人选。大罢免潮席卷全台湾，国民党陷入幽灵联署丑闻，多个地方党部被搜索。幽灵联署是指用不正当的手法增加联署人数，例如用虚假身份、重复签名或未经本人同意、无用签名等方式达到联署门槛。中选会向最高检察署告发，已经发现41件罢免案涉嫌伪造签名或联署人已经离世，其中罢免6位幽灵联署合计高达1923件，罢免泛蓝立委加上高虹安罢免案一共只是12件，相差非常悬殊。就事件，政治评论员王志贤17号在面书发表文章说，国民党面对幽灵联署等质疑都不肯认错，这个只是会令国民党更加沉沦。王志贤对比说，罢蓝委不合格率平均是 4%， 罢绿委不合格率平均 40%， 这个是几咁不堪。他批评这个已经不是争议或丑闻，而是对民主和法治的彻底撕裂。如果不承认假冒联署，就是联署作弊。联署作弊就相当于作票，这样政党已经不单只是沉沦，还会令国民党失去政党最后的尊严和正当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伊斯雷尔·卡茨16号表示，以军将以无限期留在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军方正在加强控制。卡茨在一份声明中说，同过去不同的是，以军不会撤离已被清理和占领的地区。 军队将留在安全区，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任何临时或永久局势之下，作为敌人和以色列社区之间的缓冲。卡茨还在 X 平台上说，以色列的政策是明确的，不容许任何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以色列军占领加沙一半以上地区，目前以色列正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哈马斯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完全撤出加沙并达成永久停火，就不会释放剩下的几十名人质。以色列在去年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后，拒绝由黎巴嫩的一些地区撤军。至于叙利亚，去年12月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推翻巴沙尔政府后，以色列占领了叙利亚南部一个缓冲区。黎巴嫩和叙利亚都将以军看作是违反国际法的军事占领。以色列称必须保持对这些领土的控制，以防止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袭击事件重演。大陆配偶亚亚刘振亚被废止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台湾居留身份居留许可并返回中国后，接受中共官方媒体采访时说，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陆委会警告这一类言论恐会将影响他后续来台申请。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要当作台湾政府会以无视看待，刘振亚会被禁止入境台湾。梁文杰提到，近期移民署要求约12000名在台湾定居的中国人上缴废除原籍证明，这个绝对不是升高两岸对立，只是为了给想留在台湾的人能够留下。根据现有法律，同时有台湾中国身份的人一旦被检举可以立即注销台湾身份，所以现在才提供保检的机会。退休的纽约警察局警长麦克马洪被控非法担任中共代理人，参与将美国居民遣返中国的猎户行动，16号被判入狱1年半，同案两个中国人亦被判刑。路透社报道，麦克马洪被控收钱监视一名新泽西居民，中共当局以贪污为名要求麦克马洪帮忙将这个人遣返回中国。本案第一次开庭是在2023年5月31号，这个亦是美国首次针对中共猎户行动开庭审判。麦克马洪同案的另外两人朱勇和郑聪荣分别被判2年及1年4个月。西班牙的维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曾经发表报告，引述政府数据指出，由2014年以来，中共透过猎户行动和天网行动，用各种非法手段从全球强迫近10000中国公民返回中国。美国联合航空一架客机引擎卡入一只兔仔，引发意外，幸好最后平安返航。综合媒体报道，这架客机是737-800，13号由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飞往加拿大艾德蒙顿机场。点知起飞后没几耐，一个引擎突然起火，凶手疑似是一只兔仔。当时飞机剧烈震动，吓亲机上乘客。有乘客捕捉到机翼起火的画面，并透露当时听到一声巨响，飞机随后开始剧烈摇晃，引擎不时出现回火现象，还喷出火球。机长紧急返航并安全降落，机上159人都平安，之后被安排乘搭另一架班机，在当晚安全抵达丹佛机场。事后联合航空亦都发声明说，当时可能出现野生动物撞击。复活节假期之前，波多黎各当地时间16号发生大规模停电，全岛约140万用户受影响，当局警告全面恢复供电可能需要72小时。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负责供电的鲁马能源公司表示， 截至16号下午2点，岛上所有发电厂仍然处于离线状态，只是约5000至7000户陆续恢复供电。卢马发言人索伦蒂尼承认，整个岛都没有发电。发电公司杰纳拉亦都证实，波多黎各境内所有发电厂已经意外关闭。除了电力中断之外，至少78000个家庭的供水亦都受到影响。杰纳拉营运副总裁埃尔南德斯在记者会上说，停电是因为输电系统受到干扰，加上当时缺乏足够机器调节电网频率，导致系统极度脆弱，但真正导致所有发电厂关闭的关键因素仍在调查中。波多黎各总督冈萨雷斯当时正是出差，代理总督兼国务卿费拉若里透露，美国白宫已经同地方政府联系，表达愿意在有需要时提供协助。波多黎各在今年新年夜亦都发生大规模停电，自2017年四级飓风玛利亚重创电网后，波多黎各电力基础设施的问题就不断恶化。当地民众呼吁政府终止和卢马能源及杰纳拉的合约，但被称为能源沙皇的前波多黎各电力局执行主任科隆批评说，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一首邓丽君隐藏作品将会在6月25号发表，预计会收录在《三木光歌曲集》中。环球音乐近日在整理东京仓库时，发现一首邓丽君从未发表过的遗作，而且是知名作曲家三木光和填词人方木风久携手创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